新潮社里弄新潮。傅斯年和顾颉刚是北大西斋四号的舍友，从天津北洋大学转学的徐燕芝是他俩的邻居，三人常在一起谈天说地。191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几个人又聚在一起，翻看着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不知哪位同学灵机一动，提出老师们办了《新青年》，咱们当学生的是不是也办个杂志呢？一，办杂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稿件可以自己撰写，但经费从何而来？大家都是学生，即便勒紧腰带，怕也凑不出几个钱。有同学出主意，大家都是北大文科的学生，所要办的刊物又偏重文艺，筹措经费的事先同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比较合适，而且他正在提倡新文学，不至于碰钉子。于是大家推举徐燕芝去见陈独秀，向他说明办刊物的想法。开始陈独秀有些犹豫，认为积极倡办这个刊物的傅斯年是黄侃的门生，黄侃又反对新文学，他会不会是那方面派来的间谍呢？后来经胡适作保，陈独秀才表态同意。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经费有了着落，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几个学生便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刊物的筹备工作中。于平伯、张申府、高原等同学听说后也加入进来。10月13日，大家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研究办个什么样的杂志，最终确定了三个标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杂志的名字罗家伦提出叫新潮，徐燕芝建议英文名为 The Renaissance， 意为文艺复兴。最后大家同意名称中英文含义有区别，杂志中文名为新潮，下书英文名 The Renaissance。 考虑到学生有寒暑假，杂志每年出版10期。11月19日，成员已发展到21人。随后召开第二次预备会，编辑部推选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罗家伦为编辑，杨振声为书记，干事部推选徐燕芝为主任干事，康白琴为干事，于平伯为书记，胡适为杂志顾问。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热情地腾出北大红楼1层22号房间作为杂志的办公场所，北大出版部主任李新白答应，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刷由该部设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的小型印刷局负责，账目则由学校会计课负责。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出刊，新潮杂志在北大红楼诞生了。二，1919年元旦，新潮创刊号在北大红楼正式出版发行。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号，撰机之月刊杂志也。读者主要是各界青年和中小学生，宗旨是启发引导他们树立新思想。发刊词中写道：“本至同仁皆今日学生，或2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携无量之希望。希望海内同学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一时间，北大拥有2个备受关注的进步刊物。新潮的稿件除了学生自己撰写，新青年的大师主笔们也踊跃供稿。李大钊的《廉智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文章，鲁迅的小说《明天》，王新拱的《科学的真实是客观的不是》，《物和我》， 等力作在新潮刊发后产生重大影响。新潮呼应新青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学，介绍国外先进思潮，成为当时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新秀。胡适赞赏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新潮还刊发一些关于家庭、民主、社会改造等问题的文章。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大胆宣称，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还有一些文章主张当时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号召在封建思想长期禁锢下的妇女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新潮还发表了傅斯年的《万恶之源》等观点偏激的文章。傅斯年认为，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这些都对封建道德产生了巨大冲击。新潮在文学形式方面使用新式标点，为白话文的发展推波助澜，备受社会各界读者的推崇。第一期出版不到一个月，仅加印三次，销量达到万余册。即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每天收到很多来信要求重印。很多学生看过杂志后借给同学看，寄给朋友看，送给兄弟姐妹看。这时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声音，杂志受到北大部分保守派教授和学生的攻击谩骂，北大红楼二层的教员休息室成了激辩的场所。有位文通先生更是直截了当，拿着几本新潮和新青年送给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还在刊物上写了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等评语，怂恿他处置北大校长、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更有甚者，几家报社记者以咒骂新潮作为他们的主业。三，新潮社在爱国主义运动中更是勇立潮头。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红楼新潮社，准备和同学们一起去天安门广场。这时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焦急地对他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你来执笔吧。罗家伦欣然接受，略加思考后站在一张长桌旁奋笔疾书，很快写就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力，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勿忘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宣言写成，立即交李新白印刷，原计划印50000份，到下午1点才印了20000份，随即拿到街头散发。罗家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新潮社的成员都是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五四运动后，傅斯年、罗家伦等骨干纷纷出国留学，新潮断断续续共出版三卷十二集，1922年3月中刊。往事悠悠已成过往，红色印记不可淡忘。如今北大红楼新潮社旧址往日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墙上挂着蔡元培校长手书的新潮二字，四周墙边放着用竹竿挑起的条幅和标语，长条桌上放着笔筒、墨盒、水壶，笔筒里放着毛笔和剪刀，一幅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标语异常醒目。所有这些既是那段激情岁月的真实写照，更是激励新时代青年学子再造辉煌的精神食粮。执笔方东杰。